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第七十九篇。
有一个问题，我看这个问题还是你啊，不是你啊，这不是哪一位姊妹？这问的很有意思啊，我这很喜欢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推理，这推理是我们自己不太想得到啊。他说：“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在《尽你职事》七十六篇信息中说到，在创世纪二章这一道水流分作四道，这个没问题啊。每一道都是环绕着一个区域的。这个字对不起啊，可能我用的轻忽了啊。所以他现在就告诉我，你的圣经读错了。但他那个圣经，他写很客气啊。第一个，这个姊妹没有说你圣经读的一塌糊涂，他就说了，讲到第四道河这个。”圣经经文是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并没有提到所流的环境，所环绕的区域。那么，请问你啊，如何看伯拉河所环绕的区域？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它是个终结，所以是我的用词啊，用的不够仔细。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啊，跟这个作稿不太一样。讲的时候你比较注意啊，这个启示负担，做稿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啊，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偏偏呢，我们这个做稿又非常的赶，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呢，就一道河一道河只有怎样。当然也许我也向你承认了，我自己不够那么亮。如果说我亮的时候，我就应该很自然会加进一句话，就是第四道河没办法环绕，懂不懂？因为第四道河是那个结果，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呢，它流过一个区域，是因为它有一个过程。第四道河是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你说有没有区域，我说也可能有，是哪儿呢？我说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一切都是甜的，但是个问题啊，问得好，我是觉得这样啊，你能不能看见？我这猜想也许是错哈，你能不能看见呢？我们在这个各个地方受不同的教育。培养出来这个逻辑啊，不是太一样。比如说这种问题，在台湾受教育的问，就有点挑战性；在大陆受教育的问，他就很自然；在美国受教育的，基本大概就不会问，因为他根本不在乎。那无论如何，我看这个问得好。下面啊，他说第一道河比逊河里有珍珠。我听说这个珍珠，他是听说。这个珍珠在希伯来文是植物性的珍珠，这好像是李总讲啊，他说这个 Delim 啊，若是这样的话，请问这个植物性的珍珠与主耶稣的救赎有什么关联？那时候人还没有堕落，就是这个有这个河的时候啊，人还没有堕落，所以啊，因为人还没有堕落，不需要死，能不能清楚这意思啊？这个救赎是亚当堕落以后才有的，所以啊，在那时候就没有关联，因为啊，是说到神原初的心意，而不是说到神插进来的一个做法。这个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珍珠。哎，我觉得问得很好啊。我不太确定姊妹这个脑子用得太厉害，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是很有道理，这样问一问呢、啊、大家一块儿学一学啊。只要你说你好朱弟兄，亲爱的朱弟兄，我都很喜欢。你要前面说朱弟兄有两个问题我问你，那我想可能是个男的问的也就无所谓了。这个你领会啊，这个在某一种的教育下面会教育出某一种的逻辑，这个教育出的逻辑啊，一定叫你占便宜，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跟着他走嘛，跟着你的教育走嘛。但是呢，你要完全执着在这个逻辑呢，就会有他这个伤害你的地方。那我不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会伤害你。那因为越是啊，你容易发觉这些问题，一面来说你要珍惜它，因为这样你读经呢会有长处；一面来说呢，你要加倍的谨慎，因为啊，总有一天或者不小心，会有些东西搅扰你，在心思里搅扰你，让你失去了对这个真理啊健康认识的机会。 就是董老师话，这个中国那个土语啊，天下人有得必有失，这句话不是东方而已，西方也有，都是同样的话。对，我学法文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句，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法文怎么讲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句话就是天下事，不是天下，天下事有得必有失，所以凡是你所经过的培养，对你非常有益处，或者凡是你特别有天分的，这个特别看得清楚的，你要善自利用，就是你要很会来用它，不要让它来用你。懂不懂这意思啊？比如说，这个你啊，他是情感丰富，这个观察敏锐，这是个长处。比如他对一切事都有发展啊，都有观察，情感非常丰富。你要做情感不丰富的人，不能学文学的。这个人永远在追寻，这个不追寻的人也不能学文学，不能或者不能成为作家。你如果要看那个最近得那个诺贝尔奖那书简直是一塌糊涂，就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塌糊涂。为什么？你就能完完全全看见这个大陆这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在一种绝对的释放里，就没有任何的标准，懂不懂？没有什么叫道德，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个人呢、本能里的东西，那也不是太好。当然他得诺贝尔奖，我们还是少批评一点，因为他问一句你的作品在哪儿，我说没有人肯出，我说我写了一大堆没人要，那也不像样嘛，所以辩论是辩论不过的。但是我是在主理啊，跟弟兄们讲，比如说越是像你这样，你看你那个文字啊，他的文字有时候的情感真丰富，这个 free association 懂不懂，自由联想真丰富。这个好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境界啊可以宽广。这个缺点就是啊，很容易不知不觉把自己陷在不必要的东西里，因为这种个性，因为这种探讨这样的进取，那追求主啊和你这个人是绝对的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才需要主这么多的制作，主来在你想做啊做，为什么？就是把那个不是合乎他的把它拿掉，合乎他的把它变化，换说原来的完全不要的。有一些就是咔一直砍了，像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大的呀，现在好像就变成一个小小的枝子，告诉主啊，皮也剥光了，白的露出来了，就那么一小小枝，求你叫他不要死好不好，所以还活在这儿。那个好像主一直砍，那么你说不砍那个了，主就用了也不用，主就来变它，把它变成了合乎主用。所有的天然天分无论多好，所有我们身上那些特长无论多高，主说啊，我有些我不能用，我要把它拿掉的；有些我能用，我要把它变化的。变化以后啊，才能放在我的手里啊，成为有用。听懂不懂啊？所以譬如说啊，这几年我常常受到这个问题，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大陆来的。一面来说真是叫你敬拜主啊，因为他们这个在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不用对不起，不是他们啊，在大陆来的这些这个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种推理，我就发觉啊，好像其他地方的教育啊，没有这种教育，教也不一定教育的这么好，懂不懂？美国人教育的太活泼，没脑子。台湾那个教育呢，就是严谨了，背诵太厉害，懂吗？背诵记忆太厉害，这个推理啊不是那么强。这个大陆来的弟兄们呢，感谢主啊，你要注意，我这个说大陆不是恶意的，我也不是一脚踢啊，就是全部都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有一种推理啊，非常叫你敬拜主。像这两个问题，这个推理就非常好。第一个就是，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伯拉赫是怎么回事？那个圣经读经啊，就没那么简单。那我就说对不起啊，我讲的时候就应该讲，到了伯拉哈拉是甜的，他就不需再绕了，因为他就是一个。你记不记得我画的时候就把它画到第一条河里面去了？记不记得？从第一条河叫什么河？比逊河，中间有两条河，然后回到这个伯拉河。但是你要知道， 你又不可以讲，你画个图给我看，地图在哪儿？是画不出的。我只是告诉你，灵异上来说，还是一道河，并不是四道河，但是是一道河分作四道。所以啊，你认定是一道河，经历是四道河，你的看见是一道河，你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一定是四道河。若是你帮助弟兄姊妹也是一道河，那一道河就不再河了，就变成一根木棒了，大呀。不在里面的大呀，不在流中大呀，你知不知道啊？这一道河是河，不是棒，也没有说从伊甸有一根木头长出来，是吧？凡是不在其中的大呀，你非要在流中不可，那可不得了。它不是，它是一道河，是分作四道。但是属灵上你要领会了，四道河到末了还是那一道，不会因为有四道河就产生了四种圣灵的工作，不会的。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时代还是一个，在那一个工作里，那个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一定在四道的原则里。所以凡是强调一个水流的，一定要住在弟兄中间，一定要了解弟兄，而所强调的一定要能供应弟兄姊妹，叫他们成长，叫他们变化，能不能清楚啊？是完全连于弟兄姊妹的，要不然就不是一道河，就是一根木棒了。那后来这个珍珠啊，这讲这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感谢主啊。那现在我们回来，我想啊，我可以把它讲完。这个我想可以啊。这个虽然后面那个页数是多，基本上来说，如果你翻到，对不起啊，他就没有写页数，是第三页啊。就是第基点，这个基点啊是使徒保罗的榜样。现在就前面说到啊，对不起啊，我看一下前面说到啊，这个新约之事构成的过程是让神圣的经纶呢构成在知识们的身上。记得不仅是生命了，然后不仅怎样呢，是我们呢这个有基督人位的成型了，还有呢神的旨意呀、啊、就构成在我们身上了。那现在我们说了那些原则了，现在说啊，保罗就是一个榜样。我这里话很简单啊，使徒保罗的一生啊，只有神，只要神，只爱神，只得神，只经历神，只为着神，也只啊彰显神。你把神改作基督也可以，只有基督。这个保罗的一生啊，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就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位基督，只有神。所以这样呢，神的心意在他身上、啊、就能有一个成熟的构成。这个说到连于神心意的见证，这个因为这个说的多说的细，没有人能比保罗。那么是不是约翰呢、啊、比保罗这个同等或者更往前，我们不知道。因为约翰的书信呢纯教导，我们找不出见证他的书信。如果找出呢，就是那几句话，我约翰这样在巴摩的海岛上啊，懂不懂？还有我哭啊什么的，那里你也可以读出一些约翰来。在这个保罗呢，他在书信中啊不断地说他自己，所以啊你对他很了解啊。神的心意在他身上的的确确有成熟的构成。那现在我如果问你啊，什么叫做成熟的过程？那就是啊，好像这个老夫老妻，这老夫老妻很有意思的。这个丈夫啊，眼睛看看，太太懂的；丈夫手举一举，姊妹也懂的；姊妹脸有点表情，丈夫也懂的。因为老夫老妻嘛，新婚夫妇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只顾我爱你啊，你爱我呀，或者我跟你吵，你跟我吵啊，或者是我征服你，还是你征服我呀？这个是新婚的，老夫老妻啊，他熟悉的，彼此很熟悉，那个就叫做成熟。什么叫成熟的过程构成呢？哎，主在这动一动，我懂。我跟主也不讲价还价，我跟主也不啊这个说任何的条件。我在主面前呢也不赖皮啊，也不耍赖，懂不懂耍赖啊？就是哎呀我又怎样了，哎呀我又怎样，也不。这个我整个的人呢和主啊非常的连在一起，那一种就是说成熟。我再举这个例啊，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分队出去传福音吗？那我就一看呢、啊、 我就怕弟兄们这个带领啊就鼓动你们，所以我就讲一句话，凡是不出去传福音的就是得胜者。哎呀，这一下很多地方往那一坐，叹一口气，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构成啊，我现在也没有问国光到底有几个人报名啊，现在
七个。
所以凡是没有报名的都不是得胜者。你说荣耀的捆绑，你知道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麻烦呢？鼓励一下就做一些事，不鼓励了就不做这些事，骂几句就做这，责备几句就做这个事，不责备了就不做这个事，就是你和主非常的遥远。若是你啊经过一段时间追求和主的关系健康，主这个带领很清晰，你就不会有啊这些古怪的情形。别人怎么说啊，别人怎么带，他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要讲凡是不出去的都是得胜者，反而去的好像是失败者了，就是因为啊我真害怕我们跟许多地方学也是在这鼓动啊鼓励啊搅动啊，然后产生啊所谓这个 peer pressure， 这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就是啊同什么什么叫财啊，哎，产生这个同伴的压力，懂不懂？哎，我去了你去不去，你不去主都带领我去了，难道主还不带领你吗？不是同一个基督吗？那其实你不去就讲主带领我不去，难道主还带领你去吗？我们不是同一个基督吗？应该这样，因为我们中间呢不要去产生这些运动啊，产生一些压力啦，你如果做什么事就是得胜者了，不做什么就失败者了，到后来你完全没有主了，只剩下一个行动啦，再一个行动啦，一个做法啦，再一个做法，这个是到后来会没有基督的，一定会叫你堕落成一个组织的基督教的。所以怎样呢？所以我有时候会故意讲一些话，故意讲，为什么呢？就是鼓励你们呢要有主。但是我看呢我是失败了啊，有主的不多，如果真有主绝对不会只有七位，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若是大家真是去祷告了，真是去摸主了，真是去要和主啊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了，绝不会只有七位。那今天我讲完以后马上又加了七位，一面我就感谢主了，另外一面我就说，主啊你知不知道保罗啊，我这里说他这个特点啊，说什么呢？神的心意在保罗身上啊有成熟的构成，神怎么带他就怎么跟，神要怎么做他就怎么跟。他这个人在主面前呢又是很有主意的，很多时候你看保罗他就要做什么事，他就感觉要做什么事，他并不是那么祷告再祷告，是不是？你比如他要想到什么地方去啊，想到说好像什么耶稣的灵不许了，又到哪儿去啊，主耶稣又不肯呢、啊、你看换句话说都没有主的带领啊，都是他看看地图啊，想想啊这个福音怎么传啊，路该怎么走了。但是末了呢就一个马其顿的人穿了一身马其顿的衣服，然后跟他讲，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帮我们。你有没有注意啊，保罗远没有我们属灵，我们比保罗属灵多了，我们是主带我去的，你都不需要马其顿，你顿骑马都可以。但是啊你要注意啊，当你这样摆上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摆上啊又和圣灵的带领非常的合拍，不合拍的时候呢你里面会有禁止。所以我今天再教你一招啊，你要学这招了。今天每个人都要讲，主啊，哎呀，不要每个人吧，有些人这不讲，好不好？主啊，我要去传福音，看主告诉你，是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如果主没有讲不要去，你就去。你说，那么你到底讲什么？我不讲什么，就叫你有主嘛。传福音的是为主传的嘛，没有去的是主没有带他去嘛。这个传福音的并不比不传的高嘛，对不对？那不传的呢又不是偷懒嘛，起码传福音有一点嘛，是说了或者我的兴趣就是旅游奔跑，所以有这个福音队我愿意跟他们去干， 福音是其次，旅游是第一。哎，我告诉你啊，那总比闷在家里好嘛。闷在家里不小心都变雅各了，打猎还是个一扫嘛。那还有呢，还是主带我去传福音，那不是太好了吗？还有呢，这是根本没主，懂不懂？说根本没主，去不去？不去。为什么不去？不要去嘛。现在我主定不是讲没有通背压力吗？你给我讲这干什么？哎呀，我告诉你啊，那就是神的心意在你身上完全无法构成，根本没办法，神拿你也没办法。所以啊，一件一件的事，一件一件的事，我自己是很谨慎。像我们上次在多伦多交通到要不要参加追求，我就很谨慎，我不愿意把这个报名单发到每个人手里去，我也不愿意鼓励弟兄姊妹都来报名。我相信出乎主的，主会有合适的带领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也知道这个劝勉的价值。说保罗劝有些弟兄啦，懂不懂？我劝他，劝亚波罗啦，或者保罗吩咐，吩咐也是有价值。提摩太啊，我要你怎样，吩咐也有价值，打发也是有价值。我就打发提多呀去了。一个前面弟兄他吹号的时候是有一种带领，这些带领啊，我们要学习来尊重。你要告诉主，主啊，今天我还年幼，但是我愿意啊，你的心意在我身上有成熟的构成。阿门不阿门呢？我愿意，我不凭自己活，不凭自己行动，我不愿意在运动的里面大家搞什么我也搞什么，好像有一天不去哪个国家就是失败的，再有一天不留在当地就是失败的。我们这个特别我讲众召会中，这个在这面啊出的代价太大了，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运动，结果呢一次一次啊圣徒们呢、啊、受到不必要的摧残。能不能清楚？一个运动我们都到校园去，一个运动我们都到郊区去，一个运动小教会都合并起来，这东西搞不得的。我们总要有主，总要有主。那么保罗呀、啊、到一个地步，不仅有主，神的心意啊在他身上有成熟的构成。所以这样呢，这位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的基督，那个基督的什么呢？基督的心境啊，基督的负担啊，基督的盼望啊，他都懂。然后呢，基督的分次啊，基督的运行啊，基督的运作、啊、也都是他的生活。这个人呢，因为有这样神心意的配合，所以他和主啊那个紧密的关系啊能够到这个地步啊，他的运行和运作就成为啊基督的运行和运作。基督的运行运作的借着他也没有拦阻的呀，能够活出来。阿门不阿门呢？所以你要注意啊，我再念一遍使徒保罗的榜样。使徒保罗的一生啊是只有神，只要神，阿门吧，只爱神，只得神，只经历神，只为着神，也只彰显神。所以这样呢，神的心意在他身上就有一个成熟的构成。所以也怎样呢，这个爱召会为召会舍己那个基督，基督的什么呢？心境、负担、盼望、分次、运行、运作，也都成为保罗的生活了。在他生活里啊连于这位基督了，但是不是连于基督的同在，懂吗？我们今天追求的还是主的同在，是连于基督的什么呢？心境，连于基督的负担，连于基督的盼望，连于基督的分次运行和运作，这一些都在保罗生活的里面。那保罗生活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五个啊。第一个，他是啊有启示的；第二个呢，他是奉献的；第三个呢，他是追求的；第四个呢，他是啊，我看啊，对不起啊，这个啊，对，第三个是传福音的，第三个是传福音的。第四个是追求的，第五个呢是交通的。这五个、啊、变成好像这个手掌啊，这个基督在这里就有五个指头，有了基督了一定有这五项。有基督就会有启示，有基督就应该有奉献，有基督就应该会传福音， 有基督就应该呀、啊、有追求，有基督啊也一定有交通。有了这五个他的操练以后啊，神在他身上来工作，这个工作来制作他做这个人呢、啊，也是只有三面。说起来你不太信，一个是借着环境，一个是借着召会，一个是借着通工门，就是主怎么来成全你这个人。你有这五个了，没有这五个主很难来做什么，有了这五个了主就来做了啊。先是啊各种的环境，然后呢就是各样的召会，然后呢就是各式的同工，各种人在那里。我这样念啊，只有那个追求那一段呢恐怕需要时间，其他念过就可以了啊。使徒保罗是一个蛮有意向的人，这我想我们今天这么久以后啊对这些应该很熟悉了啊。借着遇见大光中天上的主，借着他遇见啊，在大光中天上的主，也听见主的责备，有了主的话，得着了主的带领，叫他看见了基督，也看见了召会。记不记得这个光来了，他看见的是基督，主跟他说保罗保罗，不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这个保罗不就问他吗，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你要我做什么？那个主耶稣就答他，我要你啊到大马色去，你要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换叫你眼睛会瞎呀，在瞎眼的时候你看见了一个人，那就是异象了，在异象看见一个人按手在你的身上，所以他就顺从了，能不能清楚？所以他这个异象啊，看见眼睛亮的时候看见的是基督，看见基督一定瞎眼。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真看见主而不瞎眼的，看见基督眼睛啊就戴上近视了，无视望远镜了，一定是胡闹一场的。看见基督会叫你瞎眼，在瞎眼里主会带领你，叫你看见教会，看见教会了就有生活，懂不懂话的意思？看见基督的人应该是瞎眼的人，看见召会的人才是明亮的人。看见召会没有基督白搭，看见基督没有召会胡闹。我看见基督了没看见召会，瞎着眼睛胡跑，你看严重不严重？那如果你果然带几个人得救，一定是一块掉在坑里，因为没看见召会。看见召会了没有基督白搭的，白看嘛，因为召会就是基督嘛，主没有只看见基督了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保罗那个意象啊基本上是非常的完美，是一个意象在两个事件里，同一个意象，一个是在天上的，一个是在肉身里的，一个是摸不着的，一个是摸着他的，一个是有大光的，一个是平凡的。这个有大光的基督是叫他瞎眼的看不见的，平凡的亚拿尼亚是开他的眼睛的，叫他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这里说他借着遇见在大光中的主，也听见主的责备，就有了主的话，现在你应该懂吧，是吧？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就是主的话，得着了主的带领，主告诉你往大马色去，他就看见了基督，看见了召会。这个意象啊是他一生跟随追求劳苦的根基，他跟随的是主，追求的是主，劳苦呢是得着主，然后把主啊供应出来，建造他的召会，叫他成为一个启示加上启示，意象加上意象的人，能不能懂？启示是那个看见，意象啊是启示中所看见的一点一点的细则。然后再往下啊，使徒保罗是一个奉献的人，主第一次的显现叫他，就叫他立刻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要做什么？在意象中啊他是以主为主，他不是听朱令讲什么，一听朱令讲凡是不传福音的都是折圣者，马上大大松一口气，荣耀归给我，不是不是，荣耀归给朱弟兄，他真是有爱心，我就荣耀的释放，不需要传福音了。我也不说你们应该传福音，也许我讲完了还是七个，但是呢你要注意啊，你这个意象啊，他说 在意象中啊，你要以主为主，你不要只听见意象，但是啊，这个人呢、啊，没有以主为主，然后接受主一切的引导来过奉献的生活，懂不懂？主叫他去，他就去了，是不是？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啊，三天之久，是不是？在三天之久以后啊，这个意象就实化出来了，所以接受一切的主一切的引导。过奉献的生活，在他一生的每一个关口每一个事件里，他都能更新他的奉献。事情来的越多越难，他的奉献越高。当然啊，这个在圣经的这个记载没有再记载保罗就又跪下来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没有。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追求，你看他那个劳苦，你看他那个跟随主那种摆上，你就知道了，他是不断的在更新他的奉献。因着这个奉献，他活着就是基督。到什么地步呢？到他寻道以前呢，仍然是奉献给主的人。他能见证啊，他的一生是不是都市的事啊，是非的事，是浇灌的一生。他这一生啊，他说我现在被浇点了，这个我呀怎么说？哎，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在我这个人像一个奠基啊，要倒出来了。他这一生认真说都是在倒的，那就是倪弟兄讲的知之群酒啊，不知饮酒。我这一生啊都是倒出来的。他的一生啊是浇灌的一生，他的一生啊是奉献的一生。下面呢，这个奉献的人第一个或者最重要的显明就是传福音。你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就是看呢，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至少我还没有见过例外的啊，没有一个碰见主了，看见主了，开始爱主了，把自己奉献给主了，能够离开福音的。是不是一生天天在福音里，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例外啊，要有一段时间你这个人充满了福音的负担。你说我从来没有，那我告诉你啊，意向有问题，奉献有问题。意向在了，奉献在了，你就是一个积极传福音的人。他是从传福音开始的。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追求了，我也摸索东西了，干什么？传福音。这个一定是从福音开始，没有例外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讲我现在摸索主了，我这一生啊是要长得深长得高的，可以不传福音，没有这件事。就我一碰见主了，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地传福音，天天传福音，每一天都和人讲福音。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健康的情形。一个这个有意向的人就应该是个奉献的人，一个奉献的人第一个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们呢、啊，你们七个人愿意出去好像是差劲啊，但是蓝弟兄你回去啊，你回我哪去？不要留在这传福音。你啊，你们回我哪去？不要留着传福音。你好要回哪儿去？也回去啊，密歇根也不要留着传福音。因为他们都是在上班的，上班做事的做事啊。有些弟兄我看就应该走嘛，你是回大陆去嘛？对，也不要留着传福音。这个该干什么的干什么，但是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嘛，应该告诉主，主啊，我逮住这个机会，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这样呢，他一奉献了，一有意向了，一奉献他就传福音了。所以他在大马色传福音非常有能力，这样呢犹太人就要杀他。然后在耶路撒冷他在主的名里放胆传福音也是厉害，犹太人又要杀他。我看还很少人这么有本领传福音的，我传福音传到现在打我的人也没有。这个保罗那个见证啊，被谁打被谁打被谁打，我们也没这个经历。一面来说今天这个文化谁也不敢随便打你，怕你告他。另外一面说呢，我们大概这个传福音呢、啊、我们这个福音都是半死不活的福音，信耶稣是最好，不信耶稣也可以，信耶稣就会得救，不信耶稣慢慢来吧。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逼人的，我问你，你不逼他怎么要杀你？跟他干起来的。什么时候律法？没这件事，这是气了。你再讲，你再讲， 我在讲，我就是告诉你，你要信耶稣，好，你再讲。我们有没有这样传过福音呢？我们传福音，哎呀，请你吃个鸡呀、啊，哎，这个盐放多了不好吃，对不起呀、啊。但是这一盘菜好吃啊，你要信耶稣啊。我们不是个什么叫福音，我们传的也不是什么福音。这个保罗一传福音呢、啊，人要他的命，真奇怪。我们好不好也成为一般传福音，传到后来无论到哪儿去，搞这个天翻地覆。我们走了以后30年，过了30年，那个小城的老太太还会讲，那时候一定是老太太嘛，对不对？过了30年了嘛，哎呀 30 years ago when I was 35，那现在不65了吗？对不对？ Oh, a group of Chinese coming here. Those Chinamen were crazy. 好不好啊？ They preach gospel. They talk about Jesus. So powerful. Even so forcing. 不仅有能力，而且强臂。不信耶稣就跟我们过不去，坐在门口不走。赶的。这就叫传福音。懂不懂？我们现在还没有去了，先看哪个旅馆好住啊，三明治在哪儿啊，没地方住就住在汽车里，然后就太冷啊。他这个保罗传福音真特别，我就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这对我一直是个奥秘。为什么他到大马士一传福音人要杀他，然后到耶路，这已经过了3年，应该长得不错了，过了3年到耶路撒冷一传福音人要杀他，好像然后他这一辈子啊，不是被棍打了，被鞭打了，为什么？都是因为传福音嘛。传福音打，打完再传，传了再抓来打，打完再传。这个官长就讲打死你，他说我就传死你。这很有意思啊，你打，打完我再来传，传那个官长讲你传，传我再打，好，你打。我们的传福音，哎呦，他拒绝了。那个圣经不是讲吗？得永生是预定的吗？那这个人神没有预定他得永生，所以我们这个福音呢，好像抓痒一样，还割着件，不能说割靴子吧，没那么厉害，起码割件衣服。嗯，干什么？这传福音呢？传什么福音？传福音呢？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动力。人心也说了，我们荣耀归给主，安慰归给自己。人不信耶稣了，我们鼓励自己，然后荣耀归给 nobody。 告诉主，主啊，你看我讲了这么久他还不听，他是一个没有该得救，不是该得救。我不是告诉你我在中学时候传福音很多啊，现在不是不是告诉你，在中学生现在不都开始联络了吗？我只有一个负担，现在没有时间嘛，由于时间我愿意见这些老同学。现在啊，他们该信耶稣了，都60多了还不信还干什么？现在我告诉他们，你们啊，该得博士的也得了，该发财的也发了，该经过一个事也经过了。现在啊，你看你们都变了，只有我没变，懂不懂啊？1955，我传福音给你们听，那我全班我都传，你们不听。现在啊，到2004。懂不懂？是不是50年了？2004了，你们该听了，要不然不听的话进棺材呀、啊、是孤孤单单凄凄零零的进哦。但是弟兄们呢、啊、我总是对保罗这个福音呢、啊、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弟兄背主兴起来，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到哪儿去传他们就要他的命。你说现在文化不一样了，哪可以随便杀人，那起码可以骂你嘛，起码可以叫你 get out of here, get away, get away from me。 给人骂了你要喜乐哦，你要说主啊谢谢你啊，他还没要杀我嘞。你不要传福音啊，就跟那个抓个痒一样的，你别人听了没有，好像听了，听了没有，好像没有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再传福音，你在传祸音。这我不随便讲啊，这保罗的话嘛，是不是？没有听见福音的就不照福音受审判嘛，听见福音的就照福音受审判嘛。你传这个福音呢、啊、搞得他半死不活的，这个神来审判他，他就说了，神啊你审判我没意思嘛，你根本搞不清楚，你送来那个使者连你是谁也讲不清楚。 那你怎么审判我？那神说，那好了，那我就不照传福音来，照这个没有听见福音来审判你吗？偏偏你又听见了，耶稣是你的救主，懂不懂意思？你传那个福音啊，古里八怪，乌七八糟，搞得啊人活不活死不死的，你好不好也去传传福音？你们这个礼拜不是不是是不是七月初也要去的？七月初，哎呀，最好你们还有一些，最好有十几位配着一些全世界的出去干呐、啊！中国人、美国人找人的地方去传呐、啊，传怎么办呢？传到给人赶走啊，传到叫人说你们这个文章啊，你们这个照片呢、啊，都在那个报纸的头版呢、啊。我不随便讲啊，你这里的报纸啊，一个大报纸、啊，我在头版七天呢。他还不是哪儿找来的我那么难看的照片都上去了，都上去了，胡子也没有剃，因为什么你知道？我从东方下飞机，他就来接机就照片，所以那个时候是下飞机嘛，那个头发也乱乱的，衣服也不整洁，胡子没剃，他都照的放大了放在前面。我就打电话给李弟兄，我说李弟兄啊，这现在这里啊有一个风浪啊攻击我们呢、啊，你知道李弟兄怎么答？说朱弟兄啊，那就说出啊，你在那里工作做得很好，这是真的吗？你们若是这样，到哪去传福音？先找记者。我们这些中国人是来传福音给你们美国人听的。我们英文不行，耶稣不变。我这话对不对？我的英文搞不清楚，讲的耶稣是没问题的。这个记者咔咔照片都上去头版。还有。求主怜悯了，你看保罗这个传福音传得真好，在大马色传福音非常有能力，犹太人要杀他；在耶路撒冷主的名放胆传福音，犹太人又想下手杀他。他的一生啊，就在一地一地传福音的一生，他没有什么家，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记载啊，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你要注意，我这不说决定啊，好像是跳着的。事实上来说，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譬如说《使徒行传》，你没有记载他到哥罗西，但是你看他跟腓利门多熟啊，又好像他去过腓利。然后保罗还对腓利门讲：“你给我预备一个住的地方，我要来了。他要去的话，他应该住在以弗所，不要到哥罗西，懂不懂？”那因为这个重要的站口是以弗所，不是哥罗西，就证明他的确走的地方多，一个地方传，再一个地方传，再一个地方传，所以他的一生啊，就是在一地一地传福音的一生。到了临终的时候，他见证说什么呢？他说：“主的福音呢、啊，借着我传的完全。”这个话真是豪迈。前面不说，他说的一生是我被浇奠，这是我的一生。现在他说什么呢？主的福音被我传的尽，应该是尽都完全，好像还是全都完全啊。主的福音借着我传的完全，传到一个地步，我的确把福音传出去了。那现在下面这个就是比较深了啊。哎，我想我们还是把它讲完，但是试试看啊，可能我们要住在这儿了。使徒保罗是一个竭力得着神圣装备的丰富和启示的人。竭力追求以得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追求也应该得着。不是追求的问题，是就是要得着。哦，竭力追求以得着也可以吧，但是追求有时候就给你感觉，好像一个东西很遥远，不遥远嘛，圣经不在你手里吗？干了就完了嘛，那难处就是你不翻嘛。你又容易翻一翻，你就翻到第一页。感谢赞美主啊！新约圣经恢复版，哦，经文译者是李长寿，书界串珠也是李长寿。就哦，感谢赞美主，李弟兄真好 ，Amen。然后翻到最后一页，哎呦，还有这么好的地图啊！荣耀归给主。完了，我不是讲笑话哦。我看读经的人不多，翻经的人很多。这个恢复版不是左一版右一版拼命出吗？版版你都有，版版都不读。藏经专家，将来也出个盖个房子叫藏经阁， 各种恢复版，大小版本，普通版了，精装版了，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现在不是第七版是吧？是不是第七版了？一二三啊，第九版了。我这个里面有很多都不对，我不愿意换的。为什么换不起嘛？你读一本呢，你每一本它都有些画嘛，这画都花很多时间的。你现在不是左换一本再画一次，右换一本再画一次，换不起了，所以好了。翻译不正确就不正确吧，因为我知道反正到聚会里念念就发觉你那个不对了，就改改就好。但是哦，您不要出个藏经阁却不读经啊，那是皇帝做的事。你们是不是皇帝啊？你们也不是嘛，你们是就一本圣经就够了。我跟你连你拿个恢复版第一版都没问题，认真干就好了，读吧。好了，所以竭力啊，要得着或者追求也可以啊，随便你们吧。竭力追求或者竭力得着神圣装备的丰富，要让这个圣经在你身上非常的丰富。什么以及啊，启示的人，第一个啊，他看见了异象就禁食祷告三天之久，来得什么呢？生命装备的启示。我看很少人这样，一个人摸着主了，喜乐了，你看那个一般的传记啊，马上他告诉他的家人啊，然后他的家人也喜乐了，也信耶稣了，就是很好的见证了。我得救那一天我太喜乐了，我就传福音给我的姊妹，我的姊妹一听也信了，我们一家就得救了，荣耀归给主。你有没有注意啊，荣耀是可以归给主，中间少了个东西。你真的碰见主了，你要跪在那祷告个几天，要认真的把你所看见的主在祷告里来遇见神。所以啊，他看见异象以后就禁食祷告三天之久，为什么呢？让他的生命啊得着装备，他这个生命丰盛起来了。然后他在异象中啊看见亚拿尼亚，就是看见召会了，顺从的受尽，然后这样呢，他这一生啊就是为说召会而死而活。这个保罗有这个特点啊，主无论做什么他都有反应，而且他的反应呢就恰恰在点上，不仅在点上呢，而且非常的强烈。主显现他进食，亚拿尼亚出来他一辈子就活在召会里了。我们是主显现就研讨，亚拿尼亚出来以后呢就推开，然后就考虑我到底将来该怎么办。你我讲对不对啊？我讲对不对？你看你，哎呀，你们呢，对不起，这台湾话，台湾话有没有一句话叫肉球啊？有没有这个话，肉球啊？台湾没讲这个话，那是大陆话，大陆讲肉球啊。你这个肉球，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软软没出息。我这么看你，并不是讲你不好嘛？为什么你马上每个人都这紧张起来了？我要被俘虏了，你好不好良心坦然一点嘛？懂不懂啊？你不要有这个讲台压力嘛，刚刚说同辈压力，现在也不要有讲台压力，也不要有行动，也不要有运动压力。以后别人也讲大家都这样，你说我偏不怎么样，那为什么？因为主还没告诉我，就是主告诉我了，我以后再做。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一样，主耶稣就不接受兄弟压力。兄弟讲，你要是想出名，到耶路撒冷去吧。人要出名，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主耶稣说：“我不去。”然后圣经就讲了，他后来就暗暗的去了，他不接受压力。所以我哥哥读经一读就读那，然后就讲主耶稣说谎。我说什么说谎了？这我哥跟我讲，哎，耶稣说谎你怎么能相信呢？我什么样说谎了？他说他不去，后来又偷偷的去了。这圣经很有意思。但是我看主耶稣有这个原则，我绝不接受任何压力。什么叫到哪去就是得胜者？大家都这样，没这件事。我一定要活在主面前，我一定要有主的带领，我一定要向主负责，不接受压力。所以我讲你呀，进食祷告，你怎么回答？不接受压力。快讲快讲。
不接受压力。
我注定讲的，不接受讲台压力。快讲快讲。
不接受讲台压力。
哎呀，这句话好讲哦。不好做哟，站讲台的人看你一眼就发抖了，主耶稣就不见了。好了，总而言之呢， 这个保罗啊，看见亚拿尼亚这个召会了啊，他这一生啊，就为召会啊而死而活。那第三个，第一个你注意是生命啊，第二个你注意是召会，第三个就是真理了。然后他在大马色啊，这个不是要杀他吗？他就到亚拉伯的旷野去了。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啊，也许有三年之久，到底多久不知道，也许两年多，不到三年。这个有一次我还记得，这个会前祷告，在安德罕会前祷告，这李弟兄突然问我说：“朱弟兄啊，这个保罗在亚拉伯旷野到底多久？”我就回答我说：“三年。”我回答我说：“三年。”那后来我回头想想，那么起码他有几天在大马色嘛？他也不会传福音第一天他们就杀他嘛，一定是传得很过瘾很起劲的，越传越多人跟着他一块传嘛，他们才想杀他嘛。也许这个搞个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不一定，所以就不一定绝对有三年。但是呢，我这里写也许有三年之久，做什么呢？来祷告，来追求。好了，冯总这话就对了，有追求，来祷告，来追求，好叫以往啊，你注意这里啊，以往啊，他呀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在加玛列门下所受的一切教导啊，你注意这些话，都能从字句成为生命，都能从道理成为启示，都能从律法成为运行。你注意啊，注意这些话。这个他这三年呢，在大马色做什么？就是读经啊，祷告啊。为什么呢？要把他啊，为他以前是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就着教训来说呢，如果在大陆他就是北大神学研究所的，如果是在台湾呢就是台大神学研究所的，如果是在美国就是哈佛神学研究所的，最高的教授就是加玛列。而且加玛列这个人好处是一个开明派，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后来影响到保罗这个思想啊，能够这样敞开的在主面前。记不记得他们要干这个耶路撒冷召会了，就是这个保罗的老师啊就讲了，哎呀，说啊，你也不要去逼迫他，他这若是出于人的不会久的，若是出于神的，你们搞不好你们就在逼迫神了。你看他这个思想可不得了啊，没有叫做一板一眼，完全是向着神啊有信托。加玛列应该是一个相当属神的人，这个林德就没有不敢讲，所以不敢讲是属灵的人。但是我就怕我们呢，开口闭口是属灵人，所以活在相当属肉体的人。他不一定有灵，但是绝对是个属神的人。这个人属神，所以才能有那么一段话吗？也许保罗受这个影响，所以他这个人的观念呢、啊、心境啊，非常的开拓。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啊，他在呀、啊、加玛列门要受了一切的教导。现在怎样呢？他盼望这一切啊，这三个东西，第一个。从字句成为生命，字句是一件事，生命又是一件事。第二个呢，从道理成为启示。第三个呢，从律法成为运行。你好不好背背这个？从字句成生命，从道理成启示，成律法成为运行。三个东西本来呀都是死的。我有字句，我有道理，我有律法，现在呢都变成活的了，字句活过来了。比如说一打开圣经跳出来了，圣经的话都活了，字句就成为生命了，道理呢就成为启示了。以前他也听见一些东西，听见这东西、啊、都是他的道理，有一天呢就成为启示了。所以有人跟我说我们该不该导言背讲，我说该。导言背讲够不够，我说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搞的还是道理。有这种讲，我们应该背经，阿们，纲也要背吗？你这个不是把炭火堆在我的头上。我讲背也不好，我讲不背，你马上到外面讲朱俊不在流中，叫人不背纲要。今天是有这么一般古怪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主的会府里啊，没事干就找你麻烦嘛。所以你打手要看看，你他是个撒利赛人呢，是个撒都盖人呢，还是个基督的寻求者。但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你啊，背没有害处的，一定有好处。但是这样呢，无论你怎样读经，无论你读的多熟，无论你背的多熟，管它是圣经的本文也好，管它是丰富的书籍也好，管它是丰富的纲要也好，你都要叫它三个东西，从字句变成生命，留在字句里没什么益处的。 然后呢从什么道理成为启示，这个东西啊，我再看呢，哎，不是个道理。我现在我从里面看见一个启示，道理啊会叫你自高自大，因为它连于知识；启示呢会影响你这个人。我看见这个东西，我所看见的改变影响我这个人，然后这样呢，从律法成为运行。本来对我来说，第一点该这样，第二点该这样，第三点该这样。现在是这样，我第一点是这样运行的，第二点是这样运行的，懂不懂？所以这里啊，这三个法表，我怕你把它记下来。我这一生啊，在我追求的路上，一定要从字句成为生命，从道理成为启示，从律法成为运行。然后这样呢，圣经中的我这个分，我这样分呢、啊、是四座分，这个不是学者的分法。是我一个学习读经的人的分法，学者不会这样分的啊。圣经是什么？字句、事例和人物，这是一段；律法、律例和典章是另外一段；会幕、祭祀和节期是另外一段；历史、诗歌和预言是另外一段。我把这个圣经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分法，旧约的圣经啊，它是什么呢？有字句，有事例，有人物。懂不懂？整本的旧约是字句写出来的吗？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吗？也有很多的字句吗？然后呢，这个旧约中啊，重的着重什么呢？是律法、律例和典章。你昨天是不是昨天呢、啊？冯明老师跟我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律，什么叫律法？哦，对不对？它是诫令，请你改成诫命，把律例改成诫命，律法、诫命和典章。再来，再来，再来，什么？不要，那还是留着律法、律法、律例。好好，那就律法包括，不要，就这样可以了，就这样。我懂你的意思，就律法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但是一般人来说，一般人来说，这个领会啊，还不会那么深，懂不懂？律法还是指十条诫命说的，懂不懂？这个律例就是延伸的。典章就是延伸之中的审判。哎呀，这个你看我们这弟兄都了不起啊，一个个都丰富啊。然后这样呢，还有一个圣经中一个大项啊，就是会幕、祭祀和节期，懂不懂？这个会幕是一个大项，祭祀就包括祭物了，各种的祭，祭祀的体系中一切的事物，还有节期，这是圣经中旧约圣经中另外一个大项。还有呢，就是历史、诗歌和预言，这是另外的三个，都是大象。历史是旧约的大象，诗歌是一个大象，预言也是一个大象。好了，我告诉弟兄们呢，为什么我这样分法？为什么我这样分法？因为啊，你读旧约的时候啊，你不会离开这些的。我现在不是讲道，我也不是讲旧约的组成。我说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碰见是这四个大东西，你会碰见字句，你会碰见人物，你会碰见什么？事例，你会碰见字句，碰见事例，碰见人物，然后就问他：这些字句里基督在哪儿？这些事例里基督在哪儿？这些人物里基督在哪儿？然后你也会碰见呢，律法，你如果愿意改成律例，不是改成诫命啊。这个律法这个词一定要用，所以孩子把律法留在那儿，就是律法、律例和典章，就是诫命。律例和典章，或者在律法后面加个括弧吧，就是诫命，懂不懂？你这样加这个，人家就不会加，我们乱搞一通。这个律法、律例和典章，你读了啊，这个不可杀人里面有个东西，不可偷盗里面一个东西，只有一位神里面一个东西，孝敬父母里面一个东西，懂不懂？他这个从这里啊读出一些东西来了。然后读到律例里，读到典章里，他就发觉整个这些东西里啊，都满了基督。然后读这个会幕了，如果是这个会幕的构成啦、啊，会幕的过程啦、啊，会幕的实体了，里面就会发觉，哎呀，里面说的都是主啊，都是我们的主啊。然后怎样呢？就是节期啦，对不起，和节期啊。然后呢，历史好像读起来基督不多，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自己讲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耶稣自己也把历史啊连到他那儿去了，懂不懂这意思？然后他就说了，别人说是不是大卫怎样？ 然后他说预言他怎样，那就什么呢，就把这个先知啊，这先知所就圣言者也带进去了。所以啊，历史、诗歌和预言，就是他就来读这个诗歌，读诗歌啊，读到哎，这是我的爱子，哎，不是，我已经立我的，是不是这样？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啊。然后怎样呢？要用口以嘴亲之，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他在这读的时候啊，他把很多的丰富读出来，花多久？花三年。他这个藏书一定丰富。那个时候的圣经哪像这么简单了、啊？钉在一堆就完了，是一个一个批卷呐、啊，能不能行？是手抄的吗？他就读了再读，读了他就把里面呢、啊、花三年的时间呢、啊，专门来装备自己。如果你问我了、啊，说弟兄们，我们在这儿怎么样？我愿意告诉弟兄，我再说，这是我真心话，或者这是我的见证，不是，对不起，这是我的见证。我特别这一个月，我祷告的时候想到你们，常常敬拜主，因为什么呢？你们跟着我受苦，我讲东西你们不懂，不懂还要坐在这儿听，听的还要津津有味，还要硬考。感谢赞美主，我真是感谢主啊！你们没有一个人听不懂，站起来就走了。小姊妹啊，我讲对不对？你说朱棣我都懂，那就变成说谎的了。凡是说谎的就没有真理在他的里面，一定很多不懂的，一定很多不懂的，能不能清楚？虽然不懂听得津津有味，小姊妹对不对？哎，还肯做下去，对不对？这是真的。因为我讲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弟兄在那排斥啊、研讨啊、注意啊、找麻烦的，没有，大家很扶持。但是弟兄们呢，特别我对啊，这个还能坐得下来的，有些人他坐不下来的，还能坐下来。你比如林风平啊，脑子是应该坐下来的脑子，这个心情是一个坐不下来的心情，懂不懂这个话？脑子是不错，你看那小孩脸呢，哇哇哇 ，baby face 嘛，这小孩脸，这个小孩脸呢，他这个脑子啊里面呢，会有灵巧哦，那真灵巧。对不对？他还现在不是个大作家，他不是第一次做见证，就想他住的地方改成诺贝尔得奖者的纪念故居啊，什么东西？对，好了，那你不是讲了吗？对，但是我看呢，大概等不到，不是他得不到，是主耶稣会来的早一点。哎，管他什么吧，我告诉你啊，弟兄你要注意啊，弟兄你要注意，管他什么你要注意，这个我们这班人呢、啊。我们这帮人，个人有个人的长处和限制。有的人可以一直坐在那儿不动，还在那一页上，第一个字就没搞懂。有的人呢，一读就懂，他不肯坐，天天晃来晃去，懂不懂？有的人呢，这个在圣经上花很多功夫，没有启示。有的人一打开圣经就有启示，不肯花功夫。你看我讲对不对？你问我说，朱总你是哪一类？我就是启示很多，功夫花的少的。那么偏偏我一个坏记性，所以这可怕。有时候我想想，主啊，对你不起，认罪的多。这是事要常常，我常常要告诉主，主啊，对不起，对不起。好在呢，我这个好在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主耶稣不一定这么讲。好在我以前圣经读的多，所以现在占了点便宜。你们年轻的时候啊，要装备自己了，无论是字句啦，对不对？无论是事例啦，无论是人物啊，圣经里的字句啦、事例的人物要非常熟悉。然后你读旧约那个律法，就是那个诫命啊，律例和典章要非常熟悉。会幕、祭司和节期要非常熟悉。这中间这两段不是那么难。然后怎样呢？这个历史、诗歌和预言，我希望啊，这个如果主怜悯。我们在多伦多有一个好的追求，我想跟你们有一段时间来读诗歌中的基督，哦，那真了不起！你能不相信？你不能相信诗篇中一篇一篇对基督有这样的描述，对基督可以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啊！但是无论如何，你注意啊，保罗花了三年的时间啊，能不能清楚？他要从把他所知道的。在加玛列门下受的教训都要从字迹成为生命，从道理成为启示，从律法成为运行。所以圣经中的字句、事例和人物 然后律法、律例和典章，这个律法后面加个括弧诫命啊，然后会幕、祭祀和节期，然后历史、诗歌和预言呢、啊，都能在基督里产生属灵的实际。本来对他都是道理，现在啊摸着一个东西了。保罗的一生啊是追求属灵丰富的一生，他不停的，所以不知道他临走了，他不一直时代人不懂嘛。啊，我现在被交电了，我就要寻到了。保罗啊，你把那个疲倦带来，带疲倦哪里？现在这样，你给我带瓶药来，那么小小一瓶，这个带疲倦就是一捆呐、啊，一带疲倦就是一捆呐、啊。还有那些疲倦你要带来，那不是那些书你要带来，更要紧是那些疲倦，就是圣经啊。我要走了，我要到主那儿去了，我要殉道了。但是在我殉道之前呢，我还愿意再装备自己，再进入啊神圣的丰富。所以保罗的一生啊是追求属灵丰富的一生，甚至在他殉道以前呢，还叫提摩太把那些书卷，尤其是那些疲倦带来给他。他这一切的追求啊，叫他成为一个在丰富中蛮有气势的人。我觉得信呢，是那三年，或者将到三年，不到三年，这两年多三年的时候，他在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奠定他一生啊那个丰富的根基。所以他后来写书信呢、啊，特别写希伯来书啊，能够那样的丰富。像我下面举这些例，这些例也是告诉你啊，这个好像有这个原则。但是你要注意，我都说也许，那意思就是我们也不敢讲，也许是这样啊。也许保罗从创世第一章看见了三一神呢、啊，因为什么？说我们嘛，也看了基督那崇高独有的价值。基督是谁啊？基督就是三一神的什么？哎，基督就是完整的三一神。也看见基督那崇高独有的价值，他看见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懂不懂？我们，他看见我们，也许啊，得注意是我，也许啊，有一天一问保罗，保罗说是猪头在那胡说八道的，懂不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你从这里来学这个原则，这个我们就是三一神，他就是基督，也就是啊完整的三一神。然后呢，人又是借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也许因为这个看见呢，他认识保罗认识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才有这一节圣经出来。为什么他有这节圣经出来？也许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照着他形象造的，是我们来造，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也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男也好女也好，一切受造的中心都不能离开基督，懂吗？我这次举一个例，下面一个例，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夏娃是出于亚当，是借着亚当的睡和生命而产生的，是不对不起啊，那生命也可以，因为拿出那个骨嘛，骨中之骨嘛。也许保罗根据这个图画就看见召会是出于基督的，懂吗？他看见了啊，亚当乐开了，拿出一些东西造了夏娃，基督在十字架上肋旁也裂开了，流出血和水来，血解决我们的罪，水就产生了召会。所以啊，我这里都是用也许啊，也许保罗根据这个图画看见召会是出于基督，也借着基督的死而产生的，是基督的什么呢？是基督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也是和基督啊有神圣生命连结的，懂吗？你这样来读啊，你就懂为什么保罗啊有这么丰富的看见。这个也许最好呢，最好比如说主给我们一个礼拜，我跟几个弟兄在一起啊，也许也许也许就从创世纪一直下来，我想的会很丰富，但我没有这个时间，所以只有用创世纪啊。然后下面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许保罗根据这个图画看见我们与主联合，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两处的经节的联合，无论是其实是一本呢，那个就是那个是保罗时代就已经有的，其实是一本是希腊文的新约，都是用同一个这个希腊文的字根，怎么念 ？Colao， 懂不懂？比如说，那个他读创世纪，这个其实是一本那里就用 Colao， 当然他应该也懂希伯来文，然后他就用这个 Colao 这个字来写新约了。 狱卒 cloud 便是狱卒成为异灵。前面那时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后面他就说了，我们若是狱卒联合呢，便是狱卒成为异灵，用同一个希腊文 cloud。 但是你要注意，我这里都是讲也许，所以你不要 legally hold me responsible。你有天见保罗问这些问题，保罗说：“哎呀，那个朱弟兄真是野啊，乱讲一通。管他通不通吧。总而言之啊，我盼望你从这里看见原则。这个圣经是要花功夫的，不仅要花功夫啊，还要把圣经带到主面前来的。然后这样呢，使徒保罗不仅完全呢熟悉圣经，也借着圣经的话得着启示，然后在启示中啊得着异象。”而且呢，是启示加上启示，异象加上异象。他知道神的话，无论是干粮，无论是奶，如果仅仅是话，是知识，是教训，就缺少生机的功能。所以这样呢，他在希伯来才讲了，不是干的话，乃是什么呢？乃是叫你得喂养的话，是吧？所以需要不能叫人活泼生机，成长成型。你注意这些用词都是有秩序的，你要活泼过来才能生机，要生机才能成长，要成长才能成型。不仅这样，只有不断的在话的光中得着话，记不记得他又回到旧约了，是不是？在你话的光中，哎，我们才能见光的，是不是？所以在话的光中得着话的人呢，才能成为一个有装备构正，被构成为新约知识的人。阿们不阿们呢？我们的时间呢、啊、没有了，后面这三个只好留待呀、啊、两周以后讲，希望那个时候没有两周，一周半呢、啊、是不是一周半嘛？下个礼拜，哎，下下礼拜连续两周没有嘛？现在已经礼拜四了嘛，一周半嘛，感觉好像是两周或者一个月，感觉好像要来这个追求非常遥远啊。无论如何，盼望大家再来的时候还记住我们现在啊所交通的。我请你注意最后这一页，就是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来读经，要把圣经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对圣经的事实非常清楚，在事实中非常有灵感，真理在你身上装备能够丰富，而且叫你成为一个有启示的人。我在这里就告诉你，这样一个一生受圣经教育的保罗，他看见了主以后，他还需要到大马色那个旷野有三年的时间呢，把一切他做法利赛人和在加马列门下所受的教育啊，把他带成生命的光里面有认识这个人。所以到后来保罗这个人呢，才能这样厉害的被主用来成为啊众召会的祝福。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休息到啊15分钟。我想请问一下啊，下面一堂讲的几个人请你举一下。